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主内平安。在这一段的描述里边，马可记载了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是一个用三文字的方法去安排在一起，医治患血漏病的这个妇人的事件是放在使爱努女儿复活的这一件事的当中。这两个故事的主角这两个女子，一个是患了十二年的病，另外一个刚刚是十二岁的闺女。在这两个故事，最主要马可就是要去表明耶稣有能力胜过这个疾病跟死亡，但是因为只有神才有这个能力去给予人生命。马可在这边要我们清楚知道，耶稣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也不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讲简单，耶稣是神他自己进到我们的世界与我们同在。在这边我们从这一个患血漏病的妇人跟这个管会堂的爱奴身上去看一看，从他们身上的记载去看看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的提醒。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的信往往是一个不完全的信，当中可能有一些迷信的成分，当中也有可能有不信的成分在内。我们先看一看这个患血漏病的妇人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在25到26节里边是描述这个妇人的情况。首先，她是长期的病患者，她已经患了12年的血漏，不单只是这个样子，她现在的情况越来越差，并不是她不去找医生。其实他有病开始的时候，他立刻已经去找医生看病，只是哪些医生不管用，不论怎么样也不能够医好他的病。最糟糕的就是他为了要医好这个病，他花尽他所有的钱财。为什么他要花一切的钱财医好他的病？在古代这社会里边，一个女人如果患了血漏，她就不能够生育，这一个是非常重要。所以在这里，她花尽她的钱财，为了要医好她的病，结果她现在是落在一个非常贫穷的状况之下。对她来说，她的将来没有太大的希望。但是在27节里边告诉我们，我们看到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可能听到有关耶稣所做的事情，当他知道耶稣所做的这一个带给他有一线的希望，他决定要去找耶稣。他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希望他的病能够得到被医治。但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他是要去找耶稣帮他治病，但他并没有明明的去找耶稣，他只是想暗暗的在耶稣后边去摸一摸耶稣的衣服。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了？28节里边告诉我们，他这样做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深深相信只要他能够摸到耶稣的衣服，他的病必能够得到痊愈。当他摸到耶稣的衣服之后，结果是怎么样？在29节里边，这一个妇人立刻感到缠绕他12年的病立刻痊愈，这一个是神迹。而第30节里边，耶稣本人也感到有能力从他的身上出去， 这一个也是见证这一个妇人的病真的得到了医治。这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思想。我们思想并不是这个妇人所患的血漏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病，也不是他的这个病是否使到他不洁净。我们值得去思想的就是有关这个妇人信心的这个问题。特别在34节里边，耶稣对哪一个妇人说：“你的信救了你。”这边也是表明他整一个行为是一个信的表现。所以我们要问他所信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或者是说他信心的本质是怎么样。当然非常明显的，他是相信耶稣有能力可以去医好他的病。如果他不是这样信的话，他也不会去做这一件事情。但是他的这一个信却是包含了当中有一个相当大迷信的成分。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边，一般人有一个信念，也可是一个迷信的信念，就是认为任何有能力的人，他所拥有的东西也会有他的能力。如果当某一个人接触到这些物件的时候，他就可以分享这一个有能力的人的能力。在这里边给我们看到这一个妇人不错相信耶稣有能力医好他的病，但是同样在这个信里边，他也充满当时社会上面的一些迷思迷信。现在我们看另外的一个人物，在这里边就是同时所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关爱鲁这一个人。首先在21到24节里边，我们知道以下的事情发生。爱鲁是一个管会堂的人，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里边是一个非常有地位的人。在这一个时候，他的女儿患了疾病，然后病得非常重，然后面对死亡的威胁。他深信耶稣有能力去医好他女儿的病，如果耶稣能够及时去到他家里边安守在他女儿的身上，他深深相信他女儿的病立刻会被治好。他为了他女儿的缘故，他不顾自己的身份，他去到耶稣的面前，俯伏在他的面前。耶稣听了他所说的话，耶稣也知道事情严重，所以他立刻就和爱鲁回同去他的家里边。但是在去爱鲁家的路程当中，几件事情发生。首先，因为这个血漏的妇人，他们的行程被耽误。然后在35节里边，就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边走来，告诉他，他的女儿已经死了，他也不需要再劳烦耶稣去做这个医治的工作。36节里边，耶稣对爱鲁说：“不要怕，只要信。”跟着爱鲁继续他的回家的路程。要到了38节，当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的门口的时候，他们遇到哪些哀号的人？为什么有这些哀号的人？这些哀号的人就是为了他死去的女儿去哀号。当他们看到这些哀号的人，也是证明一件事情：爱鲁的女儿真的死去。39节里边，耶稣说这个女儿并没有死，只是睡着。当我们看这一件事情，在整一个过程里边，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有趣。 在这边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爱鲁一路的心路历程，一路的反应是怎么样。他好像只是默默地在跟随耶稣。我们要问，究竟他是否完全相信耶稣对他所说的一切？究竟是否在这一个情况底下，他还是完全相信耶稣，一点疑惑也没有？在42节里边的描述，在这里边，耶稣带着他们进去到这一个放闺女的地方，这个闺女尸体的地方。这个他们包括爱母跟他的太太在内。当耶稣死到这个闺女复活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人大大惊奇。换句话来说，如果他真的相信耶稣所讲的话，他不应该会有这样的反应。他的反应真正表明了他内心里边很大的挣扎。一方面，他知道耶稣的能力，也因为他爱女儿的缘故，他很想真的相信耶稣所讲的话是真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对着哪一个传话的人所讲的，对着为这些死人哀号的人，到了最后，他面对面看到女儿的尸体，他同时心里边充满了怀疑。换句话来说，爱母是信，同时他也有不信的成分在里边。这个患血肉病的妇人跟爱鲁这两个人，他们都信，但是他们的信并不完整。一个当中有迷信的成分，但是另外一个就是信里边有不信。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有很多时候我们一定在这边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的信有很多时候并不完整。你说广东话就是你有没有搞错，有没有弄错啊？我们都是基督徒，你怎么说我们的信不完整？有很多时候，举一个例子，比如来说在祷告，在神的恩典里边，我们都会经历我们的祷告蒙应允。这个经历给我们印象非常深刻，以知道有很多时候，这一个祷告，我们怎么样祷告，用什么的方法去祷告，深深的牢记在我们的脑海里边。有很多时候到以后，当我们遇到另外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一些东西重新好像到了我们面前一样，好像使到我们觉得一定要用同样的方法、同样的方式去祷告，然后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不单只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们也好像认为在某一些地方祷告读经会更加有效。举一个例子，有很多人觉得去圣地，特别在耶稣曾经讲过道的地方，在哪一个时候，在哪一个地方，在哪边读经祷告更加与神亲近。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迷失。今天耶稣基督透过圣灵临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不论在哪一个地方，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他就在哪里，他就听我们的祷告。有些时候在服事上面也有一些迷失，其中的一个迷失就是说，如果我好好在教会里边服事神，神就会祝福我一切。其实这一个不一定是对的。我看到有很多忠心的仆人，他们生命上面遇到不同的起跌， 但是神的恩典与他们同在，使到他们在遇到这一些困难的当中，他们还是能够坚持他们的服事，并且站立得稳。有些时候我们的心里边也有不足够怀疑的成分，特别当我们经历非常大的困难的时候，特别当我们不断努力祷告的当中，好像神是完全不听我们的祷告，好像神完全是 silent， 是静默的一位神。有很多时候在这个情形里边，我们信心会有动摇，我们信心会怀疑，究竟神是不是真的爱我，神是否真的听了我的祷告。世界上面没有一个人可以宣告他的信是完整，世上面只有一个是耶稣基督，他的信是完整。我们都不是完整，我们只能够说我信，但是求主帮助我的不信。不论我们的信是怎么样，就是不完整的信也会带出行动。在这边我们看到埃鲁跟着患血肉病的妇人，他们都有相应的行动。这边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有一个行动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这一个行动就是祷告。因为我们深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会听我们祷告。我们深信我们不够的地方，他会补足我们的不足。在下面更加我们会看到，神不会因为我们不完全的信不去理会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我们看到在神的恩典里边，使到我们不完全的信得到更正跟补足。让我们重新再看看这一个患血肉病的妇人，就好像我们前面所说，她的信是有迷信的成分，但是他得到医治。跟着我们要问，耶稣有没有放过他了？就是他偷偷摸摸去摸了耶稣衣服一把，他得到痊愈，耶稣有没有就这样算了？我们从30到34节的记载里边，耶稣并没有放过他，耶稣在这里去处理这一个女人信心的问题。在30节里边，耶稣立刻转过头来问谁摸了他的衣服。31节里边，门徒在这边非常可爱，耶稣的门徒就说，你看所有人都在涌击你，差不多所有人在你附近都会摸你的衣服，你问这个问题究竟干什么？你是不是有一些神经不正常？他们完全不了解耶稣在问些什么东西。我们跟着要问耶稣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了，是否他真的不知道谁在摸过他？是否真的他不知道他的能力给了谁？从32节的记载，在这边我们看到他特别讲到耶稣要见做这一个事的女人。从这一个记载里边，我们可以推想耶稣很清楚谁在抹他的衣服，他的能力医好了谁。要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耶稣要发这个问题，不直接说你这个女人跟我站起来？从33节所描述的，耶稣是要给这个妇人一个机会，让她可以自由自主地去向众人承认刚才所发生的神迹是什么样。这是否表示耶稣要在众人面前明明地去羞辱这一个女人？我想不是。耶稣主要的目的是想要去纠正她的信， 并公开的去宣告这一位满有恩典的神已经完全接纳这一位妇人。怎么能够看到这一件事情？在34节里边，我们看到耶稣称哪一个妇人，第一句话对哪一个妇人说的是女儿。耶稣称这个妇人做女儿。如果大家记得，在第3章里边，耶稣曾经说过：“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当耶稣称这一个妇人作为女儿的时候，耶稣宣告这一个妇人是他家里边的人。这一个妇人被完全的接纳，成为神家里边的一个成员。不论世人怎么的去看他，他是神所爱的一个。跟着耶稣宣告：“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在这边，平安并不是我们所了解的平安，平安是犹太人所说的平安，就是说一个人的生命现在能够完整，也是说到这一个人与神与人关系上面能够得到完整。这一个平安不是人能够按照自己的能力能够达到，是神的恩赐，是神的恩典。所以当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也是在说虽然你的信并不完整，但是神并没有因此不理你。在他的恩慈里边，他接纳你成为被爱的一个，他亲自医好了你。换句话说，耶稣告诉这个女人，不是她的衣服有着什么神秘的力量，而是神亲自完全的临在耶稣的身上，也因此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可以临在这个妇人的身上，所以她的病才能够痊愈。耶稣向这个妇人指出，信心真正的对象是这一个满有恩典的神，而耶稣他自己就是这一位真神在世上完全的彰显。另外一方面，同样我们要去看看爱努所面对的问题。在前面我们也说过，爱努的信并不是完全的信，在他走在这一条信心的路程上面，他面对着不同的挑战，以致到他心里边充满不安，充满怀疑。首先在25到34节里边，他面对第一个挑战，这一个就是行程上面的耽误。对爱鲁来说，他深深知道一个病重的人，时间是一切。今天我们也清楚这一件事情。对他的女儿来说，越早得到医治越好。面对这个行程上面的耽误，我们可以想象他心里非常着急与不安。但是哪一个女人在众人面前所承认的事，跟耶稣的宣告，使到他烦躁的心得到安慰？因为在这一个宣告跟这个女人自己的承认的事情上面，他重新看到耶稣基督的大能，不论病有多重，难不倒耶稣。但是第二个挑战跟着出现，在35到36节里边，我们看到在哪边有一个人从管会堂的人的家里边，从爱努的家里边来到，告诉爱努他的女儿已经死了，他不需要再劳烦耶稣去他的家去医治。爱努心里边最恐惧的事情终于发生，在这一个危机里边，他听到耶稣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不知道他心里边在想些什么东西，可能他在这边觉得这一个传话的人， 想的东西并不太对，但是到了38到39节，当他回到家门口的时候，他看到在38节里边，他看到一大群为死人哭号的人，这些人的存在跟行为正正对他说明一件事情，他所爱的这个女儿真的是死了。在这个危机里边，他听到耶稣对他说，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换句话来说，在他面对不同信心危机的时候，他看到耶稣所做所说跟他对他所说的话，这一切并不能够完全除去他心里边的怀疑与不安，但是这些核实的鼓励却是帮助他一次又一次度过不同的挑战，使到他可以默默地去跟随耶稣继续前行。所以总的来说，在神的恩典之下，这一位妇人不完全的信，在主的恩典里边得到纠正，爱努这个不足的信他得到鼓励，使到他可以继续坚持前行。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提醒？首先我们值得一提的，我们的信是源自神自己的恩典。就好像这个妇人与爱努，当他们听到耶稣所做的事情，他们是有选择的，他们是可以选择不信，选择相信，选择去找耶稣，并非是必然的事情。但是他们选择相信，他们选择去找耶稣，我们只能够说，这一个是神的恩典，他已经临到他们身上，神的圣灵已经在他们心里边动工，以知道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他们选择去到耶稣的身上，今天圣灵也在不同的人心里边动工，使到他们预备好去听神的话。今天当我们去宣讲见证神的话，圣灵已在我们之前在这些人的心里边动工。更重要的，在这边给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不单只是源自这一个恩典，我们的信也是寄宿在恩典里边，寄宿蒙圣灵自己的保守。圣灵不断在我们所面对信心的危机里边补足我们信心的不足，有些时候他使我们看到，使我们能够鼓舞的事，这是鼓励我们的事。特别在服事的当中，有很多时候在教会的服事是很累的一件事情，很长时候当你服侍的时候，有些时候会使到我们心灰意冷，好像怎么做也没有成果。但是圣灵的恩典就是有些时候在黑暗的当中，突然间我们看到亮光，使到我们的心能够温暖，使到我们知道神看重我们所做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看到当中的火花，但是有些时候透过早上的读经祷告，神奇妙地对我们说话，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使到我们能够坚持继续地去服侍他。最重要的，只是不是我们心理作用，最重要的就是圣灵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这一位施恩守慈爱的守约的这一个神，不是一些神秘的力量，也不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神爱我们，并 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值得他爱我们，而是神的恩典使到我们能够从惧怕跟律法主义里边得到释放，去到他面前成为他的儿女。圣灵告诉我们，这一位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圣灵同样保守我们，叫我们相信这一位神向我们做出的应许必定会成就，必定会听我们的祈求。这一切使到我们今天活在世上有这个盼望。这边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不完整，但是在这边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们能够去信是源自神的恩典。圣灵临到我们的身上预备我们，使到我们可以从罪恶里边得到释放，去回应神的恩慈。我们的信往往不足够，往往是一个不完全的信，当中可能有迷信的成分，当中有不信的成分。但是神无限的恩典，他在圣灵的工作底下，使到我们只是不完全的信能够得到纠正，然后也得到补足。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再一次感谢你自己无穷的恩典，你今天透过圣灵临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身上。有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会有软弱，有很多时候我们信心有不够，但是在你的恩慈的当中，你并没有撇弃我们。在你的恩典的当中，你不断地去提醒我们，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谁，你不断地去鼓励我们，保守我们，叫我们在这一条信心的路程上面，靠着圣灵的能力可以去克服不同的挑战。今天我们继续恳切地祈求你保守我们，特别在走这一条世界上面的路程上面，保守我们，叫我们的信心能够不会动摇，叫我们能够坚守你对我们的慈爱。求你继续的帮助保守，叫我们这个教会，叫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忠心的见证人。求你继续的看顾，奉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名字祈求，阿们。
谢谢王老师，再次接着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虽然会软弱，我们不完全，我们信心